so，
我是如此的爱你。
The people ask me how，
人们常常都问我
how I've lived till now，
问我如何能够存活到现在。
I tell them I don't know，
我告诉他们我也不知道。
I guess they understand，
但我想他们应该了解。
How lonely life has been，
了解我过去的人生是多么的孤单。
But life began again，
然而从你牵起我手的那一刻，
The day you took my hand，
我的人生又重新开始了。
And yes I know，
哦，是的，我知道。
How lonely life can be，
我知道人生是多么的孤独。
The shadows follow me，
阴影一直都纠缠着我，
set me free，
黑夜也不曾放过我。
But I don't let the evening get me down，
但我不会再被夜晚所击倒。
Now that you're around，
因为现在有你在我身边。这是一个文学与艺术编织而成的节目，也许有那么一点心理学的影子，或者更多一些人生的感叹。在这里，没有华语跟台语的问题，我只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点点的感性时光。我是施佩君，欢迎收听《生命的意外》。Hello， 先跟各位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打个招呼，我是施佩君。过去我有很多接受专访的机会跟经验，不论是电视或者是电台 Live 或者是预录都有，而这是第一次我有一个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节目，也要感谢大地文教基金会来邀请我看一个艺文形态的节目。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经验，因为在今年年初2008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我曾经想过等我的官司，就是最近新闻沸沸扬扬的那个官司结束之后，我想要拜托陈立宏大哥来引荐我开一个文学性节目的文学性质的电台节目。但是怎么也没想到会因为政治因素我的官司整个就是发生了很夸张的结果。目前我在请假的状态里面，但是还是谢谢 Casey， 他并不介意我这个可能有非常有可能要发监执行的人来开一个节目。所以这将是一个文学跟艺术性质的节目，我会不定期的在节目里面穿插讨论日剧啦、戏剧啦、舞台剧、音乐、书，或者甚至是建筑美学。我希望可以邀请一些在这一方面都相当有研究以及可能是专业的或者是有嗜好的朋友一起来跟我做一些讨论以及分享。那我也希望这个节目不要是非常僵化的。记得 Casey 在邀约我的时候就提醒过我，他提醒我你顶爱给公鸡的妈带去哦，我可能会好让小块找两只的。不过我在我的片头来宾我也有说过，在这里没有华语跟台语的问题，我只希望可以提供一个美好的感性的时光。对我来说，语言它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而北京话我比较倾向于把它定位成是华语。不可讳言的，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我是一个已经出版过四本书的作家，所以对我来说中文字的使用是非常自然的。我也并不会刻意的去区分 某一种语言可以用或者不可以用，但是我非常非常鼓励台湾人是一定要会说台语。所以在这个节目里面，鲁哥适合讲台语的时阵，我绝对会当讲台语。不过我是伫咧讨论文学，或者是邀请来宾咧讨论其他的节目的时，可能个必须爱用华语来讲。我会尽量来推广咱的母语台语。不过我嘛唔忙，所有咧收听的朋友，买当同款包容，用开放的心态来面对语言，这一样工具。所以对我来讲，介绍一本好的册来甲大家分享我的心情，我感觉应该是比我坚持用台语来讲，或者是用华语来讲，我感觉它应该是更加重要的事。因为如果我只是坚持要讲台语，然后那篇文章读了实在是很难听的，那本册介绍了实在是很不精彩，我感觉我也对不起那个作家，我也感觉我对不起写那篇文章的人。所以希望大家跟我可以同有这种比较开放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语言这个问题。外宾有跟我问过说，我头一集来用想要说什么话，我想应该是从我平常接受演讲的内容里面来先做一个浓缩。因为我的正职是写作，我的专长是写小说，所以有当时啊，我会接受一寡好好的邀请去做一寡演讲。我演讲的对象一般来讲，拢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是一般的民众。我也是家长会家长，所以这是两种非常不同款的目标对象。对学生来讲，因差不多拢无我一般的会，所以对这少年人，你要甲伊讲人性，你要甲伊讲人生，我感觉这是太过沉重，而且伊嘛较歹接受。应该嘛，无法度领悟吧。所以对因来讲，我一般演讲的内容，可能拢是较实际的，吼，甲因讲，即马出版业的一寡情况啦，投稿的一寡爱注意的代志，这对来讲是较实际。因为会来听演讲学生，一般拢是伫心内某一个小小的角落，会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另外一种目标对象就是家长，或者是一般的民众，像这一般较年纪跟我差不多的，有当时是比较多，不过是感觉一出人。像我这种三四十岁，我个开讲来讲一寡较深、较广、较实在的，就是人性。人性这种物件，是咱一天24小时。拢在面对，甚至你在困，你在迷茫，你迷茫的内容，对弗洛伊德来讲，它拢是潜意识底下在运作的结果，拢是在人性底下在挣扎，底下在纠缠。对弗洛伊德来说，他认为一个人的幼年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幼年期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那么将会在他这一生的成长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将会压抑在潜意识里面。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听见所谓口腔期、婴儿期、肛门期这一类听起来很炫，好像又不太了解这是什么的一些所谓心理学的名词啊，其实就是在描述一个人在从婴儿不断一路成长过来的过程里面的每一个阶段的一个特性。所以以前弗洛伊德在对人家做心理治疗的时候，他都是坐在病人的背后，他希望协助他探索的是自己潜意识里面所压抑的童年的一些印象，一些在童年里面没有获得满足的东西。我对这个议题也一直都很有兴趣，尽管我常常都跟朋友说，其实我真的 其实不是一个喜欢小孩的人。那我的朋友就会跟我说，啊，不过你对你的孩子就好了呀。我就说是啊，我当然我自己生一个啊。我从小就不是那种会在路上随便去摸别人家小孩的那种人，我几乎是从来没有，我想我应该可以说我是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有时候甚至是朋友的小孩真的很可爱，然后好像非得去摸一下才能表示他真的很可爱，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真的去摸别人家的小孩，不然的话我会觉得其实我们这样子去跟小孩接触，其实 也是一件并不卫生的事情，容易把我们身上的细菌带给抵抗力比较差的孩子。好，所以尽管我喜欢幼儿的议题，但是这并不等于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小孩的人。好，这个我也都很大胆的就会直接承认，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喜欢孩子的人。其实这可能也许相当程度上也许也反映出我自己在童年期也许就有着一些缺憾，所以会让我对这同样的物体生物会产生的某一些排斥，或者是想要拉长距离的一种自我防卫。因此在每一次的演讲里面，我其实常常是着重于在谈一般人对幼儿期的自处理方式，甚至是会跟家长来稍微沟通一下跟小孩的一个互动的模式，或者甚至是他自己的人际关系。这个人际关系的范围其实就是比较属于跟自己亲密的身边的人，而不是概括是一般跟社会人士或者是你的同侪之间的一些接触。所以这个是大概简单先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会比较喜欢在演讲一开始就会以孩子来作为一个开头。当然啊，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去面对的都是许多是家长会的会长，所以跟他们谈谈孩子的问题，两性的问题，我想就是比较恰当的。我希望也可以比较适当的带入今天的节目。每次去跟大家说话的时候，我会介绍几本好书。那在这个节目里面，我想我也希望可以保留这个习惯。心灵工坊它有出了一本书，作者是贝斯德罗斯，把英文名字用中文念实在是有点奇怪哈。不过因为书上面就是这样写哈，贝斯德罗斯，书名叫做《孩子别怕》。关心目睹家暴儿童，这本书它主要是在阐述家庭暴力、社区暴力以及媒体暴力，这是我们现在其实一直都常见的家暴，还有在整个社区里面哈，或是一个小团体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暴力事件。好，现在更多的尤其在台湾非常非常严重的其实就是媒体的暴力。媒体它选择了大家喜欢看的新闻，无限的放大，就是一定要新三色，一定要够狠，一定要够辣，一定要够偏颇，好，才能够符合某一族群的需求。在台湾已经变成蓝色是这样，绿色也是这样。我真的不晓得到哪一天台湾才能够有所谓比较公正的媒体，就只是报道而不加以评论。我觉得新闻应该提供给我们的是忠实的呈现这件事情的原貌，至于要从哪个角度去解读，其实那个应该是见仁见智，是由每个不同人生经历的人让他们自己依照他们的经验来做出评断。可是台湾的媒体不是这样，这个媒体暴力并不仅限于台湾，其实在全球各地都有，只是我们现在身处在台湾，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觉到媒体暴力的可怕。媒体暴力也同样出现在美国，也会出现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我们的民主起步晚，我们的媒体倒退的速度倒是挺快的， 我觉得这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1995年美国奥克拉荷马市有个爆炸案，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个印象，距离现在已经13年了。13年前在奥克拉荷马市曾经有一起爆炸案，那个炸弹客呢，那个bomber他在一栋联邦大楼里面放了7000磅的炸弹，他主要的目的其实是要报复，他报复的对象其实是一对夫妻。但是他当时放炸弹的时候，据他后来辩称，他并不知道在这栋大楼里面有托儿所，就是为了这栋大楼里面的上班族所设备的托儿所。所以在这次的伤害里面造成了非常多人死亡，也包括了幼儿。这个 bomber 当后来他有讲说，他并不知道里面有一间幼稚园，如果知道他就会把炸弹放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事后所引发的讨论已经完全模糊了他想要报复的焦点，已经完全失焦了。他说他其实是要报复一对夫妻，但是其实这个消息并没有出现，反而大家都只是在谴责他竟然伤害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小孩。所以说起来也是很好笑的，他并不后悔，他并不后悔他放炸弹伤了很多人，他只是后悔他放错地方，因为媒体没有注意到他的行凶目的。好，所以这又是另一个媒体暴力。而针对这件事情，我们值得探讨的事情是，当你的小孩从电视上看到这个爆炸案的时候，你到底要不要跟小孩谈？尤其是里面的死伤人数里面也有幼儿的时候，那些画面，那些救护，那些紧急救难的那些画面，当传送到你家的电视，被你们家的小孩所看到以后，你到底要不要跟你的小孩谈这件事呢？就像911事件之后，很多人都不晓得到底要不要谈，要不要跟孩子谈，你要不要跟你的朋友谈？要，当然要谈。但当时1995年13年前，美国的主流刊物《新闻周刊》他提供了一个建议，他的建议是怎么说呢？他说不要跟你的孩子谈这些事情，不要跟你的孩子谈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会随着他们年龄的长大而逐渐的消失，如果你谈了，就会加深他对这件事情的恐惧，就会增加了他对这种恐惧的难以抹灭的一种重大的影响。所以即便是在美国如此一个重要的主流刊物上面，他也提供了这样的建议。然而十多年来心理学不断的发展，精神医学不断的发展，大脑神经科学不断的发展，现在精神医学、心理学跟大脑神经科学已经逐渐的结合在一起。而我们发现的结论是什么呢？事实的真相是，幼儿大脑里面的化学物质将会永远的影响他们。如果你不谈，这些事情将会永远存留在他们的心里，将会产生一个非常可怕的后遗症，会产生一个很深切的恐惧感，就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而你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要爆发。所以在美国后来，我们经由大脑神经科学、精神医学跟心理学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你不讲，其实这些伤害将会永远的影响了幼儿大脑里面的化学物质。听起来像有点玄哈，但这是已经经由科学来证明它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来面对这样的一件事情，你的孩子他不会是懵懂无知的，你的孩子他其实是看得见、听得到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常常充满了困惑。如果你不告诉他，你不跟他解释，这些困惑将会被他们自己用他们自己的想法、经验来吸收，或者更严重的来扭曲。这是美国出名的例子，奥克拉荷马市的爆炸案。我来提供一个小小的台湾的故事来给大家做一个对照。 很多年以前，有个小女孩，她有天晚上跟她的妈妈还有跟她的姐姐一起出门去喝喜酒，喝完喜酒回来之后，发现脚踏车就卡在他们家的玻璃门后面。于是他们知道啊，家里遭小偷了，因为银座还是套紧出，所以黑门是玻璃门，阿五窗帘。虽然炸了，不过马上看到去在看其他个洞天的门啊，然后让每当加损失一个九片的门来拍回。所以九门拍回了，卡电话报警，警察嘛来，来就对人。啊，回栋楼啊，银座是三楼套紧出，搁挂一个地下线。弄顺了，发现啊，查到个用照啊，所以更惨个等级啊。找囡仔妈妈，这个小女生的妈妈，看出家乱，啊，不过迄阵因为警察照的时阵，就准备半暝啊，因为因红车了，等来个一个嘛就暗嘛吼，啊，警察过来数过了，规个结束个准备半暝，所以这妈妈个想讲。重要的物件其实也无放弃足多，这么乱，无大家先困第二天，天光了还佫开始来看来宾。所以这个小女生佮家己的姐姐两人一起放心的讲，这个误会找囡仔，这个小女孩她打开她要睡的那张床铺的时候，她拉开被子，就赫然发现有一把菜刀就躺在那个床上。这当然有很明显恫吓的意味啦。好，如果这个小女孩当时在家，那会发生什么事呢？所以这个小女孩打开床铺，拉开被子，她看到这把菜刀之后，她忍不住就尖叫。这个小女孩不是别人，这个小女孩是我。在我五岁的时候，那还是戒严的时期。我五岁的时候，我的父亲还在监狱里面不等吃饭，但是我妈妈是琼州诶，她总是到处去帮她陈情，到处去帮人家演讲啦，或者是去讲国民党的恶，所以我妈妈一直是国民党的一个头痛人物。而我们也了解到这一次的所谓遭小偷的事件，其实应该是特务做的，他只是进来要寻找一些证据而已。我在演讲的时候通常还不会提到后面这一小段，但是现在反而可以讲了哦，就是这一小段的描述，正好在最近九月底，我母亲陈丽珠女士她出版的《台湾查某人的瞬间片》陈丽珠回忆录里面就有提到这一段的描写哦，所以后来我们了解到那是特务的作为。但是这件事情我的家人并没有跟我谈，从小到大都没有跟我谈这件事情，没有人来跟我讨论其实这把菜刀的含义是什么。所以这把菜刀从我五岁一直到这几年，它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很致命的恫吓。它告诉我的事情是人比鬼还要可怕，它告诉我的事情是我生长在一个很复杂的家庭，随时都有照顾保系的危险。他告诉我的事情是我的父亲有些作为，而我们必须要付出代价。但我的母亲一直告诉我们他没有做错事当年。但是这样的言语对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够吗？不够，绝对不够。这个影响一直到了我高中的时候，我参加网球社，我在打网球，一直到了我到了高中十六七岁，每当我家里面的离开不在家的时候，即便他们只是短短的出去一阵子，对我来讲这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只要他们前脚一出门，家里只剩下我，我就立刻把全家的灯都打开，把所有的门大门铜门外面的那种门啊躺门就全部都一定要锁起来，每一扇窗户都要上锁，所有灯都要打开，然后拿出我的网球拍，把套子拿掉，因为这样可以减低风阻，就为了预防随时如果有人入侵的时候我可以立即回应。好，所以我会坐在客厅，只要整个屋子里面稍微有点声响， 我就立刻握着我的网球拍到处去巡查是不是有人跑进来。那个时候我住的是大楼，我们住的是那种七楼有电梯的那种华夏。而其实我们也都了解，在我们自己非常焦虑恐惧的时候，我们全身的感官都是很敏锐的，哪怕只是隔壁屋子邻居他的一样东西掉到地上，我们都会认为是掉在我们自己屋子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每一次我妈他们只要不在，我就是全身要上紧发条。可是我没有告诉他们，他们也不知道我有这个问题。所以每次总是在他们回来之后发现我不但上锁还上了好多层锁，他们必须要按电铃我才能够开，他们才能够进来。在他们按电铃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回来了，我就得要迅速的去把全家的灯又关起来，只留下该开的灯，去把全家的该打开的锁赶快再打开。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现我的不对劲。这当然是我的问题，但这也是我家人的问题，也是我母亲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发现其实小孩是需要谈的。但这也不是只有母亲的问题，我想普遍在东方社会里面，家人跟小孩，父母跟孩子是有距离的，他们是不太能够，我们是不太能够像西方的世界这样子，在某些时候把孩子当成朋友一样来对待。而这个影响多久呢？到了我30岁，我常常出差出国，我住在饭店里面，我不能够忍受饭店里面有两个门，就是我的房间里面有两个门，那会让我很惶恐的认为随时都会有一个人从另外一扇门进来。那么我睡觉的时候到底是要面对正常的门还是要面对阳台的门呢？所以我每次出国住饭店，其实我都睡得非常非常的不好，我从小一直就都有睡眠上的障碍，一直到现在，我明年都要40岁了。人家说40而不惑，我常在想这把菜刀的阴影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完全的抹去。后来我发现讲真的是有用的，我在2005年跟父亲决裂之后，我发现我在这几个月因为官司的打击让我比较可以勇敢的承认一些事情，譬如说忧郁症的问题。我并不认为这是污名化的症，所以我不讲，不讲只是因为不想人家担心，不想我的朋友忧郁。可是有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必须得要先坦诚我才能够讲，我在这整个的治疗过程里面我得到了多大的收获。在2005年我开始生病之后，我很幸运的找到一个很好的精神科医师，他让我愿意讲，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跟我很熟的朋友都了解到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讲自己内心感受的人。他让我讲了，我讲出来菜刀这件事情，讲出了5岁的那件事情，随着这个讲出来的动作，我渐渐的我睡觉比较不那么惊恐，我的睡眠有获得一些改善。以前我睡觉的时候总是会盯着门缝下面外面的灯，随时都要忧虑是不是有人靠近我的房门，即便全屋子明明就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在这个讲出来的过程里面，我发现我已经逐渐的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即便在我自己家里面哦，我也可以不在那么在睡着的那一瞬间之前那么一直紧盯着我房门下面的灯光，而是可以稍微去享受一下我在音响里面所播放的音乐。以前的我甚至是不能够播放音乐的，因为我会害怕我听不到外面有人进来的声音。所以我跟精神科医师谈，我得到了很大的收获，我也间接的证实了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我们需要谈，我们需要告诉孩子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状况，我们需要告诉孩子我们现在未来 我们可能遇到什么事情。我跟我的女儿从小，我的确是有把她当成朋友，我习惯跟她讲道理，不太是对她用比较强制的语气，但是据我女儿讲，她还是觉得我是非常可怕的，可能是因为我不笑脸就很臭的关系。而且我女儿常常说，妈咪你很无聊耶，因为她觉得我都不好笑也不好玩。在我们家情况常常反过来，是我的女儿现在已经小五，她常常需要逗我开心。因为我觉得虽然我们是单亲，虽然我跟她的父亲很早就分居也离婚，她的父亲已经8年都没有来看她，但是我尽可能让她感觉到我是爱她的，我对她的爱是没有保留的。家里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会尽可能让她不要那么直接的冲击到，但是也会视情况来决定，她总有一天要面对到，所以我必须要在什么时刻，在哪一个当下告诉她多少内容。所以我们跟孩子是要说的，是要谈的，但是你必须要拿捏谈多少说多少，这个是我们大人的责任。有一年05年年底或者是06年年初的时候，我运气非常的好，有个朋友在中研院工作，他给我看了一份论文报告，我觉得对我帮助非常的大，所以我在每次演讲的时候也很喜欢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是主题是父女关系与渴望父爱情节，这是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在2004年3月的一个论文报告，他们讲的是新关系主义观点，特别是提到亲子关系篇，发表者是叶光辉教授、林元瑞、王维敏、林倩如等研究人员。在这里面其实提到我觉得蛮好的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他提到父亲跟母亲他们与孩子有着典型不同的互动，父亲对儿子跟女儿的影响也有显著的差别，就是说父亲他对儿子的影响和父亲对女儿的影响是很明显不同的，他们并不是一样的。那今天我想要特别提到的是父亲对女儿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因为我长期都陷在一种缺乏父爱的这种关系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深得我心，讲起来也特别的有感触，所以我特别喜欢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父亲对女儿造成的影响层面，这篇报告它好是好在哪里，它所做的研究完全是针对华人社会，华人父亲对华人女儿所造成的影响，所以它相当程度上是跟西方的研究是不同的，这是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它讲的是我们在地的华人的在这个社会结构之下，在父亲跟女儿之间互相互动所影响所造成的很多社会问题。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好好的养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没有好好的教育他们，他是将来就会成为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成本负担。在中研院的这份报告里面，他说父亲对女儿造成的影响层面包括了什么呢？自尊、情绪调节能力、同理心的能力、自我控制、自我引导、性别角色的特质，还有人际关系、亲密关系，还有社会能力。我希望这个节目不要那么严肃，所以虽然是这个样子，我很努力的做了一些衬底音乐，那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带着比较轻松的心情来享受这个节目。所以尽管我讲的好像第一集就搬这种比较心理学的东西出来，好像有点严苛，但是这个是我平时去做演讲的时候就会跟大家讨论的内容。我很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分享这些事情因为我事后会得到一些回馈，我得到一些家长或者是一些老师的回馈，他们会认为好像蛮有，他们觉得挺好，他们会觉得很受用。 有些也是辗转来回馈给我，那这就是为什么会大胆的在第一次的节目里面就讲这些东西哦。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就是说在渴望父爱情节特征里面，他对于母亲跟父亲是有差别的。在华人社会里面，我们认定了母亲她就是代表的慈爱，所以她所付出的关爱跟对孩子的接纳是基本的，好像是相较之下就不是那么的特别或者珍贵，好，这很不公平了，好，但是这是我们对母亲这个角色定位的期待跟观感。那么对于父亲呢，因为父亲是属于较难提供赞美跟提供感情支持的人，所以一旦他付出了他对孩子的关爱或者是接纳，就会显得无比珍贵。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里面有些是父亲，真的你要好好的跟你的孩子，你要好好的跟他们做互动，你要大胆的，要开放的，要告诉你的孩子你对他们的赞美，你对他们的爱，不然孩子永远都在揣测，都在揣测父亲是不是永远都觉得我不够好，因为好像我做什么妈妈都会包容啊，可是我无论怎么做，做得再怎么努力，父亲都不满意，所以其实父亲真的在这个社会结构上面，他就是占了一个不一样的地位，跟母亲是不同的。所以在一个女孩子，在一个缺乏父爱的一个女性的特征上面，她会出现什么？她很渴望父爱的关爱，父亲的关爱跟鼓励，她会很渴望可以改变目前跟父亲的互动方式，可是却有一种无力感，因为她觉得她没有办法改变，而且缺乏父爱的这些女性，她们碰到跟父亲相关的一些事情或者行为模式，常常都会引起她们这些个体非常强烈的情绪反应。再来就是这样的女性，她通常跟在与她亲近的男人的相处上面会感觉到困扰，好，而且会对人很容易有不信任的感觉，尤其是对男人。既说到这边，也许有一些朋友就可以脑海里面或许就会蹦出一些讯息，就是我们的某些朋友，我们的身边的谁谁谁，他好像长期以来在爱情、在婚姻或者在跟人际相处上，尤其是跟异性的相处上，好像都颇有问题。也许你仔细的再回想一下，也许他跟他的父亲在互动上也是有某种程度的不协调，好，或者是陷入这种渴望父爱情节的特征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帮助到我们身边的人。有些人现在里面跳不出来，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而我有幸看到一些论文报告，我有幸跟一些很棒的精神科医师有相处的机会，我有机会跟一些心理治疗师、社工师，我们有共事的机会，所以我自己也修读临床心理学，希望有一天可以变成临床心理师，所以我可以有这个机会得到一些很好的讯息，这就是希望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因此，到底父亲的爱、关怀、接纳，对于女儿来说，对于华人社会的女儿来说，到底有多么重要呢？一个长期缺乏父爱，她产生的渴望父爱情节的这种女儿，她有两种反应的类型。第一种是强制型的女儿，我们称之为强制型的女儿 ，coercive type。这种女孩，这种华人女儿，她从小就会觉得她没有办法讨父亲的欢心，很容易形成脆弱而且没有安全感的自我认同。她自尊通常会比较低落，她没有办法抑制那种冲动，想要去讨好每一个人，因为她认为要讨好人，人家才会对她好，因为她觉得她必须要讨好父亲，父亲才会对她好。 强制型的女儿她还会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她比较倾向于她必须要依赖别人的指示，好，她不愿意自己做决定，也无能自己做决定，而且她很难相信有人会真心的爱她。为什么呢？因为父亲他应该是女儿在这辈子里面第一个遇到的男人，所以这个男人对他的好或者不好，其实是会对他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也许这个父亲是长期不在的，也许过世了，也许他是离婚的，或者是长期不在 anyway 就是长期不在身边的。同时但过世的我们就无法要求，那如果是因为其他的因素不在身边，同时他也不提供关切关爱的这个部分的话，那么当然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并且是第一个接触到的男人就是如此的态度，这当然对他来说会很容易形成一个典型，就是男人其实就是这个样子。若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爱他，他怎么能够相信别人会爱他呢？好，这个给了他血脉的人都不爱他，别人怎么会爱他呢？好，所以这种 cross-sex type 的这种女人，这种华人女人，她也会很难相信有人会真心的爱她。那如果在人格上面，我们会认为她是倾向于焦虑还有恐惧的依赖型的人格。另外一种反应类型就是所谓的防卫型的女人 defensive type。这种类型她会比较习惯于利用逃避跟软弱来处理不当的父女关系。她不像说是 cross-sex 这种，她会试图想要讨好。defensive 这种，她会比较习惯于逃避。就逃避，就当作不知道，没有办法，不管。而且他会很容易压抑他自己的愤怒，因为他逃避嘛，他用软弱的方式，所以也许他心里对父亲是怨的，是恨的，是气的。可是他压抑了他的愤怒，他压抑了他的情绪，他没有办法很健康的来表达对父亲的不满。其实也是华人社会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社会结构。在西方我们会看见妇女母子或者在双亲跟孩子之间可以有争执，可以有讨论，可是在华人社会不是的。在华人社会我们很强调所谓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我们会强调所谓虎毒不食子，但这其实都是真的吗？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新闻上面那些虐童的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些父母亲是怎么了呢？这种真的有孩子该死吗？该被他打死吗？如果大家固守着这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这种想法，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结构将会如此继续的延续下去，其实是很令人忧虑的，是很令人忧虑的。因为社会越来越科技，宅男宅女越来越多，连我自己都是宅女，因为我是作者，我是文字工作者，我通常只需要坐在家里，我很少出去跟人家交际应酬，所以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会对这个社会更加的冷漠，会没有办法去关怀别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很多虐童事件之后会出现去访问邻居的时候，邻居说啊对啊，嘿假假弄啊那样跳过来盖啊齁。那我不禁要问啊，那小你们卡等位嘞，你们知道113妇幼专线吗？我曾经在今年或者去年，我已经忘记了，就是在自由时报有登了一篇文章，就在讨论这个虐童的这个事件。我认为虐童是长久以来就一直不断存在的问题，只是现在比较可以浮上台面，所以大家稍微关注到。可是我更关注的事情是为什么没有人谴责这些邻居，为什么没有人谴责这些家人？除非就是只有一对父母跟孩子独居的，他们远离世俗的， 不然在这种现在的那种房屋建筑结构里面并没有隔音好到那种程度，都可以听到隔壁邻居在吵架，都可以听到隔壁邻居在打太太打小孩，小孩在哭，小孩身上有凹坑，为什么？为什么邻居不出手帮忙？为什么？因为怕惹麻烦，怕惹麻烦。所以回归到我们原本在讨论的，因为我们会压抑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社会结构啊，因为大家都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所以你最好就不要管闲事，一起的尬起你的囡啊，阿个无都有那个怕死啊。可是在这个怕死料，往往你在验尸的过程里面会发现他身上都是伤痕累累的旧伤口，这还叫做管教小孩吗？不是，这个叫做虐童，这个叫家暴。那谁要负责任？任何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要负责任，因为你原本可以挽救这一条生命，可是因为你认为啊，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因为你认为只要自扫门前雪，什么勿管他人瓦上霜，所以一条生命就这样失去了。我觉得这个观念应该要被打破，每个人都有人性，每个人都会犯错，天下绝对没有所谓不是的父母，绝对有，绝对有不是的父母，也绝对会有虎毒蛇伤这样的事情。所以在提到这种防卫型女儿的时候，让我有了这样的一个印象，因为他们会压抑，因为他们不能够对父亲提出他们的不满，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且在这种压抑对父亲不满的这种情绪表达，也同时延续到了他会压抑了希望别人可以给予自己正向支持的这种需求，他会变成不敢要求，他不敢要求别人给我们正向的支持，他不敢要求自己可以得到正向的支持，他也不期待别人会欣赏自己或者了解自己，因为连自己的父亲都不欣赏自己啊，好，连自己的父亲都不了解自己啊，所以他不敢有所要求，所以这样长久下来会变成什么呢？他会习惯于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他会借着来忽略负面的情绪的这种方式来逃离自己的痛苦，而且也会变成不敢冒险，不愿意冒险，因为没有人保护他，那个原本应该爱他的呵护他的父亲是采取冷漠的态度，或者他不存在，或者他不在了，没有人保护他，所以他会不敢冒险，因为太危险了，因为没有人可以救他，所以他在跟别人在建立关系的过程里面，他非常习惯采取防卫的不信任的态度，他只是为了要避免跟别人建立深入的关系，因为他很害怕自己会再一次的面临到不被父亲所爱的那种感觉发生在自己爱的人身上，所以宁可逃避也不愿意尝试。那么这种在人格上就非常容易出现身体会有些病痛或者是忧郁症的这种逃避型的人格。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父亲对于女儿其实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要再一次的跟现在有听到这个节目，如果你还听得下去听到现在啊，你又是爸爸，希望你跟你的孩子的互动可以更 sweet。 所以在提了中研院的这份很特殊的一份研究报告之后，我不晓得大家在听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忽然间真的去联想到你身边好像就有这样的人，有没有发现你的某位女性朋友，你的好朋友，你的姐妹淘，他好像就是很难跟男人建立起一个比较良好的互动。其实有时候真的回头去看看，也许关键就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试图去帮他了解，你之所以不能爱人是因为你缺乏被爱，这并不是你的错，我们必须要告诉他这并不是你的错，是因为你小时候没有被爱够，所以你现在很怕被爱，你的害怕被爱是因为你害怕受伤害，所以你很难更加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又或者 你会发现其实你有些女性朋友有她结婚了，可是她在处理，也许她的婚姻在你听起来，可能她在跟你诉苦的过程里面，也许你已经发现、啊、问题真的蛮大的，可是为什么她看不到呢？其实这真的就我们来看，其实真的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她不敢跳出来。心理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烂关系好过没关系。前两年我好像在苹果日报的论坛上面也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大部分的人，而且是绝大部分的人，他们常常深陷在一种非常糟糕的关系里面，不管是婚姻关系或者是其他的人际关系，或者甚至只是单纯的友谊。我们最容易听到的是婚姻关系，当然我并不是鼓励大家要离婚，尽管我自己是离婚的人，但是我真的相信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幸福，他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有些关系是必须要关注，必须要解决。为什么心理学上这样讲，烂关系好过没关系？当然这是一句反讽，他就是在讲在门诊的时候很容易遇到的病人，请你听他主诉，他的症状就是他的先生或者他的家人如何如何，但是他不能够做决定。所以这句话其实反过来是要告诉我们，没关系是好过烂关系。因为历史是不断循回的，今天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你这个做母亲身上，你所做的反应将会影响到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看着你是如此的反应一段烂关系的时候，譬如说我提的，譬如我可以直指家暴，当你面对的就是家暴的问题，这还有什么好说的？这就应该是要当机立断啊，你必须要结束这种关系。可是如果你忍耐下来了，你的孩子将会产生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你的孩子若非认为人是罪大恶极的，要不就是认为自己就是天生苦命，应该像阿信一样什么都要忍受，而你真的愿意让你的孩子跟你一样面对这种家暴问题吗？你希望他将来找的对象也是可能会发生家暴的吗？不要说不可能哦，因为很妙的事情就是你的孩子只要遇到一个对他稍微好一点点的男人，他就觉得他是好的，因为只要比他的父亲好一点就好了。所以刚讲那么多父爱情节，母亲在家庭里面他扮演的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你如何帮助你的孩子跟他的父亲有良好的沟通，或者是当你们就是面临一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状况之下，你如何让你的孩子知道人是会做错决定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永远都可以再选择。我觉得真的绝对不是烂关系好过没关系。如果你认为很多人其实都用孩子做理由啊、哦，不想家庭破裂啊，不想孩子没有父亲啊，不想孩子没有母亲啊，所以你就继续忍受了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也有是女人打男人的哦，不是只有男人打女人。如果你是抱持这种想法的话，那么你的孩子就会被毒害，他就会认为哦，母亲都可以这样忍受，那么我应当也可以。所以就会产生了那一种很无奈的结局，就是你的孩子将会步上你的后尘，这种几率是非常的高，根据研究报告这种比例是非常非常的高。好，要不就是恐惧踏入婚姻，要不就是可能会找到一个也是蛮糟糕的对象。说到这个让我想起来在今天的主题大家听到的衬底音乐是去年应该是去年的电影《把爱找回来》，英文名字是 August Rush， 八月浪潮，就是这是一部一个小孩子，他从 从小被弃养，但是他是在双亲都不知道的状况下被他的外祖父所把他送到那种叫社会局的单位里去。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电影，这部电影给了我们非常非常正面的一种感觉，它也让我们感觉到未来是有希望的。这个孩子，这部电影让我感动是在，这是我第一次看的电影，在前15分钟就可以飙泪，就可以让我飙泪，因为我飙泪的地方是，我飙泪的那一段是在社工人员去问这个小男生，他为什么始终都不愿意接受寄养家庭，为什么不愿意离开这个孤儿院？这个孩子不讲话，然后社工突然就问他：“你是不是担心，如果你到了寄养家庭去，有一天你的父母如果要回来找你，就会找不到你？”然后这小男生就哭了。我也哭了，我不晓得心里面有多少，但是我觉得这一幕非常非常的感人。孩子对父母的依赖是非常非常大的，孩子一直都觉得父母是天是地，是可以让他走得稳，是可以帮他遮挡一切风雨。建议大家可以把这部片子找回来看一看，今天所用的衬底音乐也是这部片子。把爱找回来 August Rush， 非常好的一部电影，可以让你感动，可以让你看到孩子是多么的渴望父母，孩子是多么的需要爱，而这个爱我们都可以给他，只要你多关注一下你身边的人，只要你多关注一下你眼前的孩子。当然如果你发现你的朋友就是陷溺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也许你可以试着告诉他，真的那些不是他的错，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些原因都找出来，给他一些支持，给他一些力量。真的面对一些家庭暴力没有关系，绝对是好过烂关系。谢谢你今天的收听，今天是一个有点沉重的第一集。最后我用 August Rush 这部电影的配乐来作为这整个节目最后的收尾，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Maybe the notes I hear are the same ones they heard the night they met. Maybe that's how they found each other. Maybe that's how they'll find meI believe that once upon a time, long ago, they heard the music and followed it.